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3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风。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今天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指控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公约。舒默和多位民主党人共同敦促拜登提高对华关税。美国驻日大使罕见计划访问冲绳石垣岛及与那国岛视察军备。美国 AI 峰会这个星期在华府登场，台湾新任副总统将发表电视讲话。香港监察协办人表示，英国应该考虑取消港府经贸办的外交待遇。皮丘调查显示，超过80%美国人视中共为竞争对手或敌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提出一项指控，指出俄军对乌克兰军队动用化学武器氯化钴，这个已经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使用这一类化学物质并非个别事件，可能是俄军希望将乌军驱逐要塞区，并且战场上取得战术胜利的手段。声明中说，俄罗斯还在乌克兰利用震步剂，也就是催泪gas作为作战方法，这样做已经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是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并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路透社这个月较早时候曾经表示，乌克兰军队指控俄罗斯加强了非法使用震步剂的力度。俄军目前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已经取得了两年多来的最大进展。乌军表示，除了氯化钴之外，俄军还使用了装有 CS 催泪性毒气和氰化物气体的手榴弹。據稱至少有500名烏軍因為接觸了有毒物質而接受治療，並且有一人還因為催淚gas窒息身亡。星期三，包括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在內的多位民主黨參議員聯名致函拜登，要求聯邦政府提高對中國的關稅。他們認為，如果削減 Trump 時期的對華關稅，可能會傷害美國工人。議員在信中向拜登和美國貿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國在必要時候提高關稅，有利於美國工人、製造商及其社區，並令到中共對其持續的反競爭行為負責。議員表示，中共現在仍然在繼續欺騙、規避和操縱，人為地加強他的經濟並損害美國利益。他們表示，如果削減了301關稅，會令到中國取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強調關稅將是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打擊非市場經濟體反競爭行為和貿易詐騙的重要工具。據日本政府相關人士星期三向共同社透露，美國駐日大使易萬紐計劃這個月17日訪問沖繩縣的石垣島和與那國島，屆時將視察日本陸上自衛隊駐地，並考慮與當地士丁首長會談，與美軍陸戰隊第三遠征軍司令特納亦會同行。報導指出，美國駐日大使訪問沖繩縣的仙島群島實屬罕見。仙島群島是日本對琉球群島西南的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及尖閣群島的總稱。日本放送協會指出，日本作為加強西南群島防衛的一環，繼續在沖繩縣和與那國島及宮古島之後，去年3月在沖繩的石垣島開設陸上自衛隊駐地， 这个是冲绳县内第三处离岛，设置了陆上自卫队驻地，但是冲绳县府主张除非紧急情况，要求美军最可能避免军机利用冲绳的民用机场起降。由希尔和山谷论坛举办的人工智能作用和国家安全的峰会，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登场。这个峰会从去年开始成为科技界和政界决策者的秘密聚会，今年这个论坛又成为美国国防技术领域的一大盛事，包括五位参议员、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和众议院人工智能工作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奥帕洛特都将出席会议。届时台湾新任副总统萧美琴亦将就中共带来的全球风险发表私人视频讲话。根据彭博社查阅到的一份发言稿，萧美琴在视频警告中共的专制扩张，主张台湾和美国在技术、国防和制造业方面加强合作。他对美国的工业能力表示遗憾，但是对其私营部门的创新表示赞赏，建议两国加强合作。预计会议的核心议程亦将涉及美国和中共在人工智能和太空等领域不断升级的竞争。在这个星期，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即将到来之际，星期三维权组织香港监察在英国国会大楼举办一场座谈会，关注香港言论和媒体自由及黎智英案。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亦都有出席。当日罗杰斯提到几项香港监察正在推动的倡议，包括扩大对香港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持有人及其子女移居英国优惠措施的适用范围，并制裁镇压港人的港府官员，以及取消驻伦敦经贸办的外交优惠待遇。罗杰斯在受访时候指出，自英属时期直到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中国以来，驻伦敦经贸办的存在前提一向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体制有别于中国，因此需要不同于中共大使馆的代表机构。然而香港的自主自治如今遭到废除，基本自由受到损毁。罗杰斯表示，香港本质上已经越来越似一个内地的中国城市。根据华府智库皮丘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民调显示，大概有八成美国人已经连续第五年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很多人认为限制北京当局的实力是首要任务。皮丘的报告说，有 81% 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睇法，其中 43% 的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睇法。有 71%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近年来全球影响力增强，61% 的美国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担心中国和邻国会发生领土争端。论及美中关系的时候，只有 6%， 亦就是很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多达 92% 的美国人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有 40% 的人是视为敌人。而共和党和倾共和党的独立选民对中国持负面睇法的比例是民主党和倾民主党人士的两倍，因此前者更可能将中共视为主要敌人。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媒体透露，日本、美国和澳洲将在星期四举行三边防长会谈，届时三方将签署协议，共同推动防卫设备和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来对抗日益加剧的印太地区威胁。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星期三向媒体透露，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 星期四將前往夏威夷出席美軍印太司令部交接儀式，並在當日簽署一項合作協議。同一日，南韓和澳洲的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在墨爾本舉行了2+2會談，商討了南韓加入旨在對抗中共威脅的美英澳三邊安全協議，即奧庫斯協議第二支柱的可能性。目前日本亦都喺度考慮加入奧庫斯嘅第二支柱，參與更廣泛嘅安全技術合作。台灣後任總統賴清德同後任副總統蕭美琴將喺5月20日舉行就職典禮。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安迪巴爾星期三向媒體透露，佢將喺呢個月較晚時候訪問台灣，並參加新任正副總統嘅就職典禮。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星期三在出席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一場有關美台政策的聽證會上表示，中國確實不斷加大對台灣的壓力，但他相信美國目前所採取的威脅政策是有效的。康達表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四月間訪華時候已經向中共官員明確表示，不應該在台灣總統就職典禮前的這段時間讓緊張局勢升級。世衛組織 WHO 5月27日開始將舉行一年一度的世界衛生大會 WHA。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強烈呼籲讓台灣以觀察員身份重返大會，這個是他2021年1月上任以來第四度公開支持台灣重返世衛大會。布林肯強調，台灣被排除在外將削弱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布林肯說，美國強烈鼓勵 WHO 再次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加今年的世衛大會，讓世界再度受益於台灣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他說，台灣持續被排除在這場重要的全球衛生論壇之外，削弱了具包容性的全球公衛合作和安全，這亦都正是世界所尋求的並且迫切需要的。布林肯再次重申，美國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加國際論壇。台灣至今仍未收到世衛大會的邀請函。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超燮星期四表示，台灣可能無法參加今年的世衛大會，他呼籲更多的國家支持台灣出席會議。美國反興奮劑機構 USADA 星期三批評世界反興奮劑機構 WADA 在半真半假的說辭上變本加厲。上個月《紐約時報》披露說，在2021年舉行的2020年東京夏季奧運會之前，有23名中國游泳運動員的曲美他臭檢測呈陽性，但是中國進行一致調查之後確定他們沒有問題，允許他們參加比賽。在幾日之前發表一份有關經常問到的問題的文件中，世界反興奮劑機構還說，有強烈跡象顯示這些案例有可能是一起群體污染案例。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星期三寫到，事實和智慧亦支持這樣的結論，那就是發生一宗有協調地故意使用興奮劑的案例，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本應對這些陽性檢測的源頭啟動一項調查，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辜負了所有乾淨的運動員。美國國務院武器管制官迪恩2號在一場線上簡報上表示，華盛頓已經做出明確且強烈的承諾，只有人類能對核子武器有完全的掌控，法國和英國亦做出了同樣的承諾。迪恩表示，我們歡迎中國和俄羅斯聯邦作出相似的聲明。拜登試圖和中國就核武器政策和人工智能增長分別深化討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外交部長王毅4月26日在北京會談之後曾經預告，雙方同意在未來幾個星期內舉行首場人工智能的雙邊會談，並將針對 如何最佳管理和科技有关的风险和安全，分享观点。作为军事沟通正常化的一部分，美国和中国官员在1月恢复了核武讨论，但正式的武器管控协商不会预期会很快地举行。美国运动摄影机领导品牌 GoPro 指控中国一间公司进口类似产品到美国，侵犯它的相机系统和配件专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对此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根据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对总部位于深圳的影石科技展开调查。影石科技公司 Insta360 系列相机产品 GoPro 已经要求贸易专家小组发布排除令和禁止令，禁止进口 Insta360 产品。根据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将不作为当事方参与这次调查。委员会表示，将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尽早对调查作出最终裁决。在启动调查之后45日之内，委员会将设定完成调查的目标日期。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罗斯宣布击落 ATACMS 战术导弹被落面，首场俄乌和平峰会，俄罗斯冇被邀请出席。中共最新航空母舰福建号受到海上航行试验，受美军航空母舰优势压倒。集中资源抗衡中共，意法德展开陆战合作。国防部无处不在，副部级以上官员受到严密监视。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3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健康520推出了全新的会员计划，只需要每年50元美金，你就可以享有三高代谢宝全年9折的优惠。三高代谢宝结合了古老的道家智慧和现代科学，精选天然植物成分，好似植物生化素、维他命和矿物质，来支持你的自我疗愈能力。专家团队的独家配方，目的是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它不单只是一种健康品，它亦都是你每日活动和平衡的拍档，帮助你恢复自然节奏，唤醒内在活力。立即加入健康520会员计划，享有专属折扣，令健康的改变由今日开始。美国最新向乌克兰提供的远程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令俄罗斯恐惧不安。俄罗斯国防部官员说，乌克兰在4月30号使用美国生产的 ATACMS 飞弹系统向俄军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动攻击，然后又宣称俄罗斯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6枚飞弹，试图为自己提升自信。但是官方输出的相片就被落面。另外，6月中在瑞士举行协助为俄乌冲突带来和平的会谈，邀请了众多代表，但是俄罗斯就被拒之门外。俄方官员说，乌克兰尝试用 ATACMS 突破俄军部署在该地的防空系统，以 ATACMS 导弹、无人机以及法国制造的 AASM 铁锤远程航空炸弹对克里米亚半岛发动攻击，但是有其中6发 ATACMS、 10架无人机以及2枚铁锤炸弹受到俄军的防空系统击落。克里米亚领导人阿克肖洛夫表示， ATACMS 导弹在克里米亚的上空被击落，曾经在苏联空军服役的俄罗斯议员伊夫列夫补充说，乌克兰使用12枚 ATACMS 导弹攻击位于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但是导弹就被防空系统摧毁。伊夫列夫认为 乌克兰计划突破位于克里米亚上空的防空屏障，随后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设施发动攻击。伊夫列夫仲说，普京下星期开启新的任期，在新任期来到之前，乌克兰的袭击频率很可能会逐渐增加。而俄罗斯宣布6枚 Attackams 被击落，克里米亚州长仲搜出相片，声称是未引爆的 Attackams 集束弹，但是有军事评论家拿出真正的 Attackams 弹药相片对比，认为两者外形相差太大，亦都引发网民嘲讽，说俄罗斯大外宣变成笑话。这个消息亦都被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公开否认。乌克兰日前指控俄罗斯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前线进攻战壕嗰阵，对乌克兰军队使用含有防暴物质的手榴弹和催泪弹。美国国务院一号亦都发表声明，指俄罗斯对乌克兰军队使用化学剂氯化钴是违反国际化学武器禁令。另外有消息指，乌克兰军队得到美国和欧洲援助之后，干劲更足，胆量更大。这几日俄军不断受重创，每日保持千人阵亡纪录。乌克兰总参谋部统计，继星期一创纪录击毙俄军1330人之后，星期二俄军又被击毙1100多人。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三支防空部队日前都受到乌克兰军队袭击，包括南部军区防空司令部所在地的詹科伊机场。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切尔诺莫尔斯基和萨克斯基区的第31防空师导弹基地，新菲波罗尔区的顿斯科耶村亦都受到乌克兰南部军区防空部队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军队仲向俄罗斯国防部第31防空师在黑海和萨基区的军事目标进行攻击。俄罗斯中央军区副参谋长叶夫根尼里琴科被证实4月13日在乌克兰军对卢甘斯克俄军总部的袭击中阵亡。日前乌克兰军队全军上下士气大振，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再次向媒体证实，如果俄罗斯部队突破前线或者乌克兰提出请求，法国将会考虑增援陆军部队。瑞士政府二号表示，六月中在该国举行协助为俄乌冲突带来和平的会谈，七国集团、20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160个代表团受邀出席，但是俄罗斯就没有被邀请。中立国瑞士较早前表示，已经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将会主办促进俄乌和平的国际峰会，但是俄方以瑞士配合欧洲联盟，以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为理由制裁莫斯科，反控瑞士不具备作为调停者的可信度。据最新消息，美国亦都开始全面反制中共。美国较早前宣布对31间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因为他们涉嫌向俄国国防工业提供关键技术。美国指出，之前就说过，如果中共不停止支援俄军，美国将会采取严厉的单边制裁。美国媒体商业内幕报道，中共最新的航空母舰福建号在5月1号进行首次海上航行试验，象征着中共海军发展的野心。即使福建号号称是中共最先进的航空母舰，配备了弹射系统，但是军事分析家认为，它与美国海军的所有航空母舰相比，有两大关键劣势。中共官方传媒声称，福建号在5月1号上午8点左右由上海造船厂出发，进行目的是评估该舰只推进和电气系统可靠性以及稳定性的试验。预计中共海军将会对这艘最大、最先进的航空母舰进行几个月的海上航行试验。不过，根据华府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布拉德福德所言，福建号远远不及美国航空母舰的标准。中共军方说，福建号的海上航行试验是所谓里程碑，但是他认为美国航空母舰仍然独具一格。福建号是中共第三艘航空母舰，也是第一艘采用弹射系统的航空母舰， 和中共另外两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和山东号不同，福建号配备了电磁弹射器，可以更快速更有效弹射舰载机，接近美国航空母舰的弹射系统。福建号的尺寸和飞行甲板配备已经努力做到更接近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福建号航空母舰长约300公尺，阔大约40公尺，略为小过美国海军的福特级航空母舰。商业内幕报道说，即使中共建造福建号意图显示中共海军技术有显著进步，但是想同美国较量会被美国航空母舰的优势压倒。首先，福建号采用传统动力系统，需要定期停靠港口或者依靠海上补给舰补充燃料，而美国航空母舰就以核动力驱动，具备更强的海上续航能力。此外，福建号的电磁弹射器数量少过美国福特级航空母舰，限制了舰载机的出动效率。在舰载机数量方面，福建号亦都落后于美国的最大航空母舰，咁意味佢的空中作战能力相对较弱。更重要的是，美国海军拥有丰富的航空母舰操作经验和训练有素的舰载机飞行员，咁令到佢在作战能力和经验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报道话，福建号首度海上航行试验，显示中共想透过发展航空母舰，提升佢的远洋作战能力，并且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扩展更大影响力。福建号和其他两艘航空母舰相比，只是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法国日前分别和德国以及意大利签署协议同意向书，将会联合开发全新的欧洲战车主要地面作战系统 MGCS， 透过成立欧洲陆战工业中心来促成工业上的共享，可望为地面作战系统带来真正技术突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和法国国防部长纳科尔尼4月29日在法国科西嘉岛会面，并且在会后签署合作意向书，计划共同建立欧洲陆战工业中心。克罗塞托表示，意大利、法国等大国需要加强合作来确保欧洲未来，分裂会削弱我们，但是团结的欧洲将会变得更强大。他说，欧洲陆战工业中心将会汇聚意大利和法国在该领域最好的公司，目标是集中欧洲顶尖科技，建立更强力量。因为若果我们要和中共这样的国家竞争，需要系统性全面投入金钱、科技、工业技术和人力，才能够建造更稳固的国防工业，足以提供军队所需的有效装备和武器。意大利国防部透露，欧洲陆战工业中心的战略目标包括增强主要地面作战系统，亦都希望整合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的研发，确保欧洲国防工业的优势地位和自主性。意大利和法国今次合作，标志欧洲国防一体化迈出重要的一步。欧洲国防一体化是巩固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支柱，而在之前经过漫长的政治和工业协商，确保由德国主导的该研发计划能够平均分配。法国防长纳科尼尔4月26日在巴黎和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签署联合开发次世代的主要地面作战系统协议的第一阶段。纳科尔尼当日在联合记者会表示，双方谈判协商的核心在于战车的未来，而非未来的战车将会想办法解决工业工作共享这个问题。两位防长强调，德国和法国合作建造出下一个版本的炮式战车之外，该计划的愿景是全新产物，一部分是无人操作，采用新技术和具备人工智能自动化系统，将会是地面作战系统真正的技术突破。中共不单止监控普通民众，就连党官亦都不例外。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透露，中共刀把子分散在不同部门，好像公安部设立的特勤局，对副部级以上的官员进行严密监视，没有自由可言。自从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掌管国安部之后，这个过去隐蔽的部门 越来越显得高调，介入外交、金融，又搞全民族间谍，直接威胁外资企业。5月2号，蔡慎坤在社交平台撰文表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官员去年亦都不断受到清洗，譬如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火箭军一大批将领，讲明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监视的人和内奸亦都是无处不在，防不胜防。陈一新抛出五反，更多是恐吓党内官员和意见人士，不准任何人说三道四。文章说，中共国安部过去并没有什么存在感，去年以来就频频抢权，再加上检察院、法院，可以说现在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远远超过过往时代。这些拥有刀把子的部门互相争斗，都想揸住更大的权力。陈一新上任之后，国安部不断扩权，不断虚张声势，除了想在习近平面前争宠之外，其他刀把子也都不会拱手让出权力。文章表示，今日的刀把子分散在不同部门，中纪委拉人不按法规，更重要的是公安部设立的特勤局代替了过去的中央警卫局，对副部级以上的官员严密监视，严防死守，就连出门吃饭私底下讲的说话，见过边个都被监视，失去了自由。2023年9月以来，中国多地推出各式八小时外的党员监管办法，强调扩大对党员官员私生活的严管。澳门立法会主席贺一诚曾经在中共两会期间坦承，不止中国内部监控，澳门方面亦都会监控，只要有官员一入赌场，单位领导的电话就会打过来。熟悉中共内幕的政治学者黄君涛曾经表示，中共退休领导人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没有机会搞私人聚会，所有的中共高级干部都形同被软禁，他们的秘书、警卫、通讯员、司机、厨师等都是特务，他们见边个不见边个都要备案。安保来到之后，不是真的为了保证安全，它成为一种盔甲。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日前向大纪元表示，习近平面临着不安全感，才会给陈一新有表现机会。针对中共高层是一方面，近期中共国安部都在各个领域，包括经济、外交、金融、社会等都有涉足。4月24号，在上海几名男子穿着同款的蓝色 T 恤一起跑步，被保安人员拦截，说他们是统一活动。保安解释说，超过一定的人数统一服装就不得，黄埔区有规定，包括外滩都是有这样的规定。最近有一个在美国做时政频道节目的女主持人7788 Talk 因为评论习近平而被大陆国安打电话过来骚扰。这位主持人说，我想我一个才得50000粉丝的小频道就被查到这种地步，我看得出来真是癫了。有报道认为，之前所谓的隐蔽战线非但不再隐蔽，而且越来越高调，咁既暴露出中共组织形式的内部秘密，亦都暴露出现阶段中共的危机已经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信号显示，中共可能准备经济核选项。傅昆奇访华后，台中关系再受关注。新版保密法实施，环境恶化。台陆委会示警。公民记者方斌近况令人担忧。中共国安太五反斗争， 专家称加速政权崩溃倒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新闻周刊4月30日发文指，中国一直加速购买大宗商品，令分析人士怀疑北京是否在准备经济上的核选项。外界发现中共持续囤积从铜到石油到黄金等各种战略物资，例如北京不顾国际金价屡创历史高位，急人民币疲软，自今年3月已连续17个月购入黄金。另外，根据中共海关总署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能源入口增加了8%，中国已经是最大的石油入口国。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情报公司 Steno Research 的首席执行官拉森上个礼拜说，中国正在为一些重大事件做准备。从重要资源的储备来看，这一点似乎越来越明显，难道他们准备要人民币一次性大贬值？新闻周刊分析说，北京可以通过人为让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但亦会激怒贸易伙伴和恶化中美贸易战，而事先囤积黄金和石油等资源，可以在货币贬值过程中确保一定的金融保障和议价能力，有助于稳定经济，抵御货币贬值带来的入口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等负面影响。社交平台上有人猜测，中国经济已经在癌症晚期，中共可能真的酝酿人民币大贬值。最近几日外汇开放可能是最后被权贵资本逃命的机会，亦是普通人最后逃命的机会。货币贬值可能引发严重的全球影响，经济学家普遍将它描述为核选项。台湾宏观经济学家吴家龙曾经在精英论坛谈到历史上人民币暴跌的影响时举例说，1994年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前一个月，大笔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导致人民币大贬值。1994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50%， 由 5.8 跌到 8.7，这个造成后来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虽然人民币暴跌不是好事，但对于中共加速囤积资源储备，可能还有另一种更不祥的解释。新闻周刊说，北京方面可能准备攻打台湾，并着手准备应对这个引发的国际制裁。在中国国内社媒上，有人提醒说，中国正在囤积从铜、石油到镍、铁矿石到黄金等各种资源。结论是，如果不是人民币要开启大幅贬值了，那就是早已做好备战准备，要落场大打了。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在4月26号到北京展开两岸交流，隔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国台办主任宋涛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王沪宁强调，两岸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基调仍然不变，两岸没人想打仗。外界普遍认为这个不是北京真实的想法。对此，希望之声记者5月2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共产党的本性就是善于战略欺瞒，对于中共任何公开表达方式要从反面去思考，会看得更清楚，得到更准确的答案。他说，王沪宁这样的一种描述其实没有几个国家相信，很简单，听其言亦要观其行。你看003航母现在开始进行海测了，未来004、005航母亦传出在加紧建造中，它的船舰、战机数量不断增加。如果它真的没有动武的时间表，那军费的投资按照美国最新的估算是超过它 GDP 的 16%， 不是它公布的 6.7%， 更何况最近它黄金的购买数量亦是破天荒的。 民进党立委发的临时提案中出现我国和中国，国民党团将提案中中国改成大陆，我国改成台湾，引发外界批评。对此，余中基表示，其实我们心知肚明，这个就是中共所要表达的方式，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一个省，引发台湾国内民意轰动，超过90%以上的主流民意是不支持的。国民党这样论述基本上亦不代表整体国民党的民意，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更改应该会受到舆论非常大的反弹，之后应该还是会修订过来。中共新版保守国家秘密法在5月1日实施，台湾陆委会4月30日表示触发风险将大幅增加，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前往中国。新版保密法不单止将监管范围由国家机密延伸到工作机密，严苛又模糊不清，加剧了外国企业在华经营的风险。台湾陆委会强调，国人到中国采访、学术研究、收集经商投资资讯或与当地人对话等，都有可能被中共认定为涉及国家机密。台湾陆委会再次提醒国人，非有必要建议暂时不要前往中国，如确有到中国的需求，在前往中国之前最好在陆委会动态系统内登录，必要时可以获得政府的协助，以确保自身权益。对此，新版保密法的实施，希望之声记者5月2号采访了旅居加拿大的香港评论人士卢桥。他认为新版保密法的内容在国际法律里面是不会出现的，只会出现在中国的法律中。他说，
这条新法例其实跟香港的23条很相似的，它的范围很广泛，定义都很含糊，对细节完全没有讲明的，又授权给前线人员是很大的权力。这个新法是中国将一些没有法理依据的事情去法律化，譬如在新法里面是允许执法人员去查阅任何入境人士的手机，这个是一例。这样做法其实是公然地去违反人权的。另外一例呢，就是这个修法更加增加所谓工作秘密这一项罪名。条文里面规定，凡是不属于国家秘密但是泄露后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项，都可能是牵涉犯罪。
卢桥认为中共制定的一系列法律高度空泛，毫无规矩可循，可能随时令人触法。
咁呢条法对任何人嚟讲都系适用嘅。咁中共嚟讲当然就系将佢加诸于佢唔鍾意嘅人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任何人都可能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呢系犯法嘅。
卢桥提醒入境中国同香港嘅外籍人士，喺中共严格监控下被剥夺人身自由嘅外籍人士屡见不鲜。佢话，
在中国的外企无论是经营投资的风险都很高，今次有这个新法就更加高了，就连非盈利机构或者学术性质的科研交流都会是有危险的。中共不断地透过立法方式制定或者征收，好像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他严格地监控去大陆交流的人员。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例子是台湾人和一些外企在中国被受到骚扰的，很多的外企他们的办公室是被抄家的，也都有台湾人被捉的。近期都传了有日本学者在中国是失联，台湾有大量商人在中国投资和居住，他们应该是更加小心的。
4月30号公民记者方斌出狱一周年，方斌5月1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他被房东逼迁，现在到处流浪。方斌说，4月15号他和武汉黄陂区的一房东签了一年的租赁合约，并支付一年租金和物业费。三日后，当地街道办得知方斌入住，就强迫房东和他解约。房东说房屋已经买了，逼他解约。他只是入住一个礼拜后， 屋就被断水断电，大门的锁亦都被更换，入不到去，可能将流落街头。方斌解释说，黄被驱涉后街街道办觉得我的到来会造成维稳压力，觉得我住在这里麻烦，多一个责任，他们现在赶我走，没道理，我合同都签了，为什么要赶我走？他要我走就要赔偿，按照消费法规定是3-10倍的赔偿。2020年2月1号武汉疫情爆发期间，方斌通过影片揭露武汉疫情死亡情况，之后受到当地警察拘捕，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方斌3年有期徒刑，去年4月30号刑满出狱。另一位公民记者张展报道新冠疫情，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被判刑4年，张展将会在5月13号期满出狱。中共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4月29号头版刊登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的文章，引起各界关注和警觉。文章中使用了“五反斗争”、“划钉子”、“除内奸”等字样，令人们联想起文革时期阶级斗争、运动不断、人人为敌的岁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中国经济危机、内忧外患导致共产党政权危机，造成他讲两套话，表面对外称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对国内却找紧对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控制，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赖建平5月2号对希望之声表示，陈一新的讲法符合了中共根本的目的，亦符合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意志。他说，因为共产党现在内忧外患，形势决定了他人格分裂式的两套话语体系。对外，他要装住继续扩大改革开放，要让离开的外资能够再回来，没来过的能够来，原来想走的不再走。让民营企业加大投资力度，重新树立市场信心。你看我们现在要开三中全会，我们又要有新的改革开放措施。马斯克来，我们亦给一些甜头，都是要向外界表明他要挽救经济、发展经济，根本目的就是要拯救共产党日益下滑、日益恶化的经济态势。事实上，他更在乎他的政权安全。赖建平进一步表示，习近平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统治，建造寒蝉效应，压制社会的声音，钳制言论自由。习近平倒行逆施10多年，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天怒人怨，民心思变，共产党政权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风险，所以他对内严实地将整个社会管控起来，令每一个人没有太多的自由余地和空间，你不可以乱讲乱喐，要捉特务。例如有些是巴不得共产党倒台的，甚至体制内亦都不少这样的人，对这些稍微有一些反抗意识、反抗精神群体进行管控。你将所谓反间谍的大旗祭出之后，很多人就会噤若寒蝉，他们就不敢乱讲乱喐，他们就只能够背靠背，他亦不可以同人家谈论太多的政治。资深时评人蓝述认为，陈一新的讲法代表了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现在既要对西方资本进行严厉的管控，又需要令西方资本入中国，能够短期解决中共现在所面临的经济上的麻烦。马斯克刚刚去了中国，同中共又达成了交易。西方工业界、金融界的这些人，他们看不明白中共，仍然将中共当成一个竞争对手而不是敌人，他们很容易上当，进入中共的圈套。中共在习近平上任之后，一直是对私有资本，特别是外来资本进行管控，因为私有资本造成的就是整个中共体制越来越西化，最后就影响到整个中共的政治体制，所以他上任之后对国内和西方来的投资进行管控，这种管控的结果必然是最后造成整个西方自由和民主世界的对立，他已经变成了整个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最大的威胁了。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很早就开始跟俄罗斯、跟伊朗这些反美国家，实际上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国家结成同盟。习近平千方百计要阻止的，绝对不能够被中国的社会越来越西化。因为中国的社会越来越西化，它带来的就是中共体制最后走向崩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紧跟北京，香港多间公司涉助俄被美制裁，由至及兴七成中小企生意逊于疫情。阮文安移民英国，爆遭国安游说变节。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系叶晚峰。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3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政府星期三5月1日。針對俄烏戰爭宣布最新制裁，涉及近300間支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公司和個人，當中20間是中港公司。這是華府至今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中涉及中企最多的一次。美國財政部星期三宣布的制裁涉及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阿塞拜疆、比利時、土耳其等。美方批评这些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或是为俄罗斯提供能力，可以从境外获取急需的技术和设备。被制裁的部分香港公司涉及输出大量半导体或电子产品给俄罗斯，其中以资金额最大的是 Pixel Devices Limited。 这间公司自2022年4月1日起至少向俄羅斯出口了價值超過2.1億美元的電子產品。另一間被制裁的香港公司屠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是採購中介，這間公司自稱是全球導航衛星系統 GNSS 的終端用家，但實際轉售系統的電子版最終被俄羅斯軍隊安裝在攻擊烏克蘭的無人機上面。而香港的超达科技有限公司则被指出口了293批电子集成电脑到俄罗斯，其中包括应用于无人机的电子集成电脑。除了香港公司外，一些中国公司亦被指出口无人机的相关零件到俄罗斯，例如巨航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涉及向一间俄罗斯公司出口用在生产无人机的零件。另外，衡水和石纤维素有限公司和衡水原子贸易有限公司就被指控向俄罗斯出售可以用于生产火药及火箭推进器的原料硝化纤维素。近年来，北京对香港的钳制日趋严厉，而自从俄乌战争以来，在北京的授权下，港府公然无视西方制裁，有意放松出口管制。大量数据显示，香港在北京为俄罗斯提供的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方面充当转运中心，将西方制造的微电子元件转送至俄军相关的企业。2023年有报告显示，自俄方入侵乌克兰以来，香港的集成电脑出口量激增，2022年的半导体出口额仅次于中国大陆，大约4亿美元。其中很多交易违反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法规。根据华盛顿非营利组织 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 提供的数据，从2022年3月到12月，中国大陆和香港累计向俄罗斯出口的晶片，按交易额算已经占向全世界出口晶片的近 90%。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香港作为连接东西方的中立贸易枢纽的描述已经不再成立，但对于西方世界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香港已经不属于不结盟阵营，因为它已经站在新兴的中俄轴心一边。上个星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北京，向北京发出严厉的警告， 要求他停止和俄罗斯之间的电子产品贸易。布林肯在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些零件正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残暴侵略战。布林肯警告，如果我们看不到变化，我们考虑采取充分准备采取的行动。中共病毒疫情之后，本港经济复苏远逊预期。一项最新的调查指，七成中小企生意额较疫情前同期下跌，只有不足5%指生意额有增长。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和腾龙青年商会在今年4月访问568间中小企，覆盖零售、饮食、旅游、教育培训及服务等超过15个行业。调查发现，近七成69.9%的中小企业生意额较疫情前同期下跌，只有4.4%商户表示生意额有所增长。而超过七成71.8%受访企业认同港人消费力对公司的生意额影响大。面对经营困难，近八成企业雇主表示不裁员，当中21.6%表示保证不裁员不减薪，35.9%话尽力不裁员不减薪，只有0.7%表示好大机会裁员。二号税务局举行记者会，简报年度税收情况，其中2023-24年度整体税收为3420亿元，较2022-23年度的3602亿元减少182亿元，即下跌5%。其中印花税税收约491亿元，较上年度减少209亿元，跌幅达30%。对于印花税税收大幅减少，税务局局长谭大鹏话：过去一年楼市同股市都下跌，印花税收入自然就会低好多。另外，税务局今日发出约240万份个别人士报税表，一般人士最迟6月2日缴交，网上报税则可延期至7月3日。被记者追问，税局来年预算整体税收为3828亿元，较本年度增加12%，是否过分乐观？及印花税税收达711亿元，较本年度大增219亿元，是否对楼市设立相当有信心？谭大鹏话：暂时来讲，我不会说我们是过分乐观，我只会说都仍然是审慎乐观。歌手阮文安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己已经成家移民英国。他亦首次披露，早前涉煽动罪和洗黑钱罪出狱后，遭国安联络游说贬谪。阮文安5月1日在网上发文，宣布自己已经离开香港，移居英国，并附有他和儿子在当地的合照。阮文安在文中表示，下定决心做离开香港的决定，绝对是在23条落实那一晚，同时感叹，相信有生之年都不会不能够再回去这个我最爱但亦一日一日崩坏的香港了。文中同时更大爆他出狱后被国安处游说的事。阮文安说，去年出狱前一日9月28日，两名国安人员到监狱探访，问他想不想回大陆发展，如果你想，我们可以帮你安排。国安人员还说，他可以主动开价，希望他出狱后可以跟部门合作做宣传，并扬言点合作都得。阮文安表示，虽然他回复国安指暂无相关打算，但出狱后每星期国安人员都会致电和发信息约他见面，甚至找架密封的7人车接我，然后不停努力地游说我辩解。阮文安俗称自己并没有答应，但因为这一种折磨，出狱后有焦虑症和创伤压力症，最终下定决心移民，万般不舍地离开土生土长生活了44年的香港。现年44岁的阮文安 Tommy 是香港男歌手艺人，他是前男子组合 E-Kiss 的成员，和妻子生有2名儿子，因积极参与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演艺事业被大陆方面封杀，但他强调自己不会因失去庞大的大陆市场收入减少而妥协。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